正念之道三十三，第三百三十八页第一行，世尊答道：可以的，比丘。诸比丘，假设有些人捉到了强盗，把他带至国王面前说，陛下，这里有个强盗，请陛下指示要给他什么惩罚。国王就说道：你们在早上时用枪刺戳他100下。于是那些人就在早上用枪刺戳他100下。然而在中午时，国王问那个人怎么样了，陛下，他还活着。当时国王就说：你们在中午时再用枪刺戳他100下。那些人就在中午用枪刺戳他100下。然而在傍晚时，国王问那个人怎么样了，陛下，他还活着。当时国王就说：你们在傍晚时再用枪刺戳他100下。那些人就在傍晚用枪刺戳他100下。诸比丘，你们认为怎样？那人是否会由于被枪刺戳300下而感到痛苦？世尊，别说是300下，即使那人只是被人用枪刺戳一下，他也会感到痛苦。当时世尊拾起一块有如他手掌一般大小的石头，问诸比丘道：诸比丘，你们认为怎样？是由如来拾起与他手掌一般大小的石头比较大，还是作为众山之王的喜马拉雅山比较大？世尊，由世尊拾起与他手掌一般大小的石头和作为众山之王的喜马拉雅山比较起来是微不足道的，他甚至算不上是喜马拉雅山的一部分，那是完全比不上的。同样的，诸比丘，那人被枪刺戳300下而感到的痛苦和地狱里的痛苦比较起来是微不足道的，他甚至算不上是地狱之苦的一部分，那是完全比不上的。在地狱里，狱卒以烧得火红的铁叉刺穿他的一只手，又以烧得火红的铁叉刺穿另一只手，以烧得火红的铁叉刺穿一只脚，又以烧得火红的铁叉刺穿另一只脚，再以烧得火红的铁叉刺穿他的肚子。当时他感到痛苦，巨大的痛苦，极剧烈之苦。然而只要他恶业的果报还未耗尽，他是不会死的。过后狱卒把他丢在地上，以斧头剥削他，当时他感到痛苦，巨大的痛苦，极剧烈之苦。然而只要他恶业的果报还未耗尽，他是不会死的。过后狱卒把他头下脚上的倒置，以平斧剥削他，当时他感到痛苦，巨大的痛苦，极剧烈之苦。然而只要他恶业的果报还未耗尽，他是不会死的。过后狱卒把他套在一辆马车，在于烈火燃烧的地上把他拖来拖去，当时他感到痛苦，巨大的痛苦，极剧烈之苦。然而只要他恶业的果报还未耗尽，他是不会死的。过后狱卒驱赶他在烈火焚烧的火炭山爬上爬下，当时他感到痛苦，巨大的痛苦，极剧烈之苦。然而只要他恶业的果报还未耗尽，他是不会死的。过后狱卒把他头下脚上捉起来，丢进烈火焚烧到火热的金属锅里，他就在被热的漩涡里被煮着。当他被如此煮着时，有时他被卷上来， 有时它被卷下去，有时它被横着卷来卷去。当时它感到痛苦，巨大的痛苦，极剧烈之苦。然而只要它恶业的果报还未耗尽，它是不会死的。过后狱卒把它丢进大地狱里。于此，朱比丘，关于大地狱，它有四角与四门，每面各有一道门，四周墙壁以铁做，盖着一个铁屋顶，地上也是以铁造，其中烈火熊熊烧，一百由旬是其长，处处遍满是烈火。朱比丘，我能够以许多种方法向你们形容地狱，而地狱的痛苦及可怕的程度，强得难以用任何譬喻完整地形容。在此我想要问你们，如果你们点着一只打火机，用火烧自己一只手指一分钟，你会感到怎么样？是不是很痛苦？现在你们再想一想，在地狱里长期全身被火烧，或在金属锅里被煮的滋味又如何？佛陀在经中所说的话并不是想要吓我们，而只是说明事实，以便我们升起强烈的欲望，想要避免陷入那些悲惨之境。如果我们对佛陀所说的话有信心，就会产生强烈的善欲要修行，以便解脱生死轮回之苦。这种善欲即是四种成就之因之中的欲成就之因。为什么称之为成就之因？因为它能够为我们排除万难，激起最上等的精进力来修行，不达到解脱的目的绝不停止。而这种不畏惧困难的精进力，则是另一种成就之因，即精进成就之因。除了这两种之外，我们也应该培育另外两种成就之因，即心成就之因及观成就之因。心成就之因是心极度喜爱且投入于佛法，观成就之因则是智慧，例如思维地狱之苦等的智慧。如果要能够屡败屡战，绝不放弃禅修的话，你们就必须具备对佛法僧坚定不移的信心，以及四种成就之因。在《中部愚人智者经》里，佛陀举出一个例子来形容堕入恶道的愚人必须在恶道里受苦多久。他问朱比丘道：假设有人把一个有个洞的轭丢进大海洋里，而东风把它吹向西，西风把它吹向东，北风把它吹向南，南风把它吹向北。又假设有只瞎眼的海龟，在每一世纪之末升上海面一次。朱比丘，你们认为怎样？那只瞎眼的海龟是否能够把它的头穿过那个轭的洞？世尊，在经过很长的时间之后，他可能办到这一点。朱比丘，我说那只瞎眼海龟要把它的头穿过那个轭的洞所花的时间，比愚人在堕入恶道之后再要投生到人间的时间来得短。为什么呢？因为在恶道并无法可修，无善可修，无善可造，无福可造。在恶道里盛行的是互相残杀及弱肉强食。从佛陀所举的盲龟譬喻里可知，一旦堕入恶道之后，再要获得人生所需经历的时间是长久得难以想象的。在此让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如果放逸不修行，随意地享受娱乐几十年，却要换来上万上亿年的痛苦，是值得的吗？ 让我说一个故事来说明那是非常愚蠢的事。在迦舍佛时代，有四个朋友都是富商的儿子。有一天，他们互相讨论应该做什么事，其中一人说，我们家中有许多的财富，我们应该怎么用它？如今伟大且慈悲的佛陀四处游方，我们是否应该布施、行善与持戒？但是没有人同意这个建议。另一人说，让我们喝酒及吃美味的肉，这将是有益的生活方式。最后有一人说，朋友们，我们只有一件事做，没有女人会拒绝跟给她钱的人相好，所以让我们送钱给其他人的妻子，跟他们通奸。听了这项建议，他们每人都连声赞好。从那个时候起的20000年之中，他们不断地送钱给许多漂亮的女人，跟他们通奸。死后他们都堕入阿鼻地狱，在其地遭受极端的痛苦，长达2尊佛之间的时间。在那里死后，由于他们的恶业还未消除，他们投生到有60由旬大的铁锅地狱里，往下沉30000年之后，他们达到锅底，然后再往上浮30000年，他们达到了锅口。他们每人都想要说一首偈，但都只能说出一个音节，即都沙那说，然后一转身又往下沉。当时波斯匿王由于正尝试杀死一个男人以夺取他那美丽的妻子而睡不着觉，而在半夜里听到那四声恐怖的声音，他很害怕自己会遭遇灾祸。在妻子玛丽加皇后建议之下，他去见佛陀，问那些声音是代表什么。佛陀就向他解释那四个人的因果，然后送出他们原本想要说的四首偈子。以往我们邪恶地过活，拥有的我们不给别人，虽然拥有许多的财富，却没为自己建立衣处。我们在此地狱被煮着，至今已过了60000年，这痛苦几时才会完呢？那是不会有结束的，怎么可能会结束呢？盼呀望呀，不见终期，皆因你我都造了恶。当我离开了此处，投生到人间里时，我一定会行布施，善持戒律，多行善。他们四人遇到了迦舍佛的教化期，但却不懂得珍惜，而在堕入地狱时才来后悔，但已经太迟了。如今也有许多人获得难得的人生，而且遇到极难遇到的佛法，但多数都不会珍惜，还是沉迷于享受娱乐。大家是否想要学习那些愚蠢的人呢？如果大家不想错失极难遇到的佛法，也不想投生到地狱遭受痛苦，大家就应该培育坚强的信心。大家必须相信，如果依照佛陀所教导的方法修行戒定慧的话，就能够证悟须陀洹道果，永远不再堕入四恶道。而且如果证悟了阿罗汉道果，就不会再生死轮回。以这样的信心作为基础，大家应该激起强而有力的善欲与精进，凭着坚忍不拔的毅力努力修行，直到证悟阿罗汉道果为止。祝大家早日证悟阿罗汉果。问七：习性是否是造业？答七：好习惯是善业，坏习惯则是恶业。 但阿罗汉的习惯则属于微作，不是善业，也不是恶业。问八，好的习性是善业，坏的则是恶业。那么老虎捕食弱小的动物，岂非不断地造恶业，永受恶报，少有翻身投生善道的机会？答八，是的。这是为什么佛陀在《愚人智者经》里说，在恶道并无法可修，无善可修，无善可造，无福可造。在恶道里盛行的是互相残杀及弱肉强食，所以法句经注说，地狱是愚人真正的家。当愚人在大地狱里受了很久的苦之后，他们会投生到小地狱里，在那里受了很久的苦之后，他们会投生到另一个小地狱里。如此在地狱里受了很久的苦之后，他们会投生到恶鬼道，又在那里受了很久的苦之后，他们会投生到畜生道。在畜生道里，他们互相残杀，造了许多恶业，死后又堕入地狱里。如此周而复始许多次之后，他们得以投生为人，但由于坏习惯，他们又再造下许多恶业，死后又堕入地狱里。所以我们可以称愚人为地狱的常住者。只有住在地狱很长的时间之后，他们才来人间一下子，过后再回到地狱里。这是为何佛陀说人生难得。然而许多人都不珍惜所获得的人生，他们放逸地过活，随心所欲地尽情享受各种欲乐，他们跟他们的爱人同居，勾引别人的妻子或丈夫，为了较高的生活水准而堕胎，叫人杀许多鸡和猪来为他们办婚宴，用非法的手段赚钱，以及造下许多其他的恶业。只有在投生到恶道里时，他们才后悔之前没有善用作为人时的生命，但那已经太迟了。问九，禅修者是不是必须一生保持庄严及严肃的态度？经典上不是记载有时佛陀也会表现轻松与幽默的吗？答九，虽然佛陀很严肃，但却温和与慈悲。佛陀从不开玩笑，而只是说实话。有一次，佛陀向朱比丘说了以下的本生故事。在很久以前，有一个商人名叫卡巴塔，他有一只驴子，每天都帮他拉装满陶器的货车七游旬之远。有一次，卡巴塔跟他那只拉装满陶器的货车的驴子去到达卡斯拉，当他正忙着送货时，他让该驴子自由走动。当该驴子在一条水沟边游走时，他看到一只母驴，而即刻走向前去。母驴向他友善地问候，然后说，你从哪里来？波罗奈城。来做什么？做生意。你拉的货物有多少？一大车陶器。你拉一大车的陶器走多远？七游旬。在你所到的各处，是否有其他驴子为你按摩脚及背？没有。若是如此，你的生活必定很苦。由于母驴的话，他变得很不满。在送完货物之后，商人回到驴子之处，向他说道，来，我们走吧。你自己走，我不走。该商人不断地用温言劝他走，但他还是不愿意走，因此他就骂他。最后他想，我有个办法可以使到他走， 而说出以下的偈：我将为你做一支棒，拥有16寸长的刺，我将把你切成碎片，知道吗，驴子？驴子听后说：若是如此，我知道应该怎么对付你。然后他说出以下的偈子：你说你将为我做一支棒，拥有16寸长的刺。好，若是如此，我将以前脚稳立于地，用后脚踢掉你的牙齿，知道吗，卡巴塔？听了他的回答之后，该商人心想：是什么原因令到他这么说？他向四处看，最终看到那只母驴。他想：啊，一定是这只母驴教他的。我将向他说：我将送你一只像他那样的母驴做妻子，以异性为诱，我将令到他肯走。因此他就说出以下的偈子：我将送你一只面如珍珠母，拥有一切美貌的母驴做妻子，知道吗，驴子？听了这些话之后，该驴子感到很高兴，而以以下的偈子回答：你说你将送我一只面如珍珠母，拥有一切美貌的母驴做妻子。若是如此，卡巴塔，至今我每天走7由旬的路，今后我将每天走14由旬。卡巴塔说：好，那就走吧。说后就带该驴子回到货车之处。过了几天，该驴子就问他：你不是说要送我一个妻子的吗？商人答道：是的，我的确是那么说，我不会毁约的，我将送你一个妻子，但是我只提供你一份食物，它可能够也可能不够你和你的妻子两个吃，但那应是你自己解决的事。当你们两个一起生活之后，你们就会生小驴子。我给你的一份食物可能够也可能不够你和你的妻子及儿女们吃，但那应是你自己解决的事。听了商人这些话之后，驴子的欲念就消失了。说完这个故事之后，佛陀说该商人就是他自己，雄驴就是南陀尊者，母驴则是南陀尊者以前的未婚妻国美王妃。你可能会说佛陀讲了一个蛮幽默的故事，但他并不是开玩笑，而只是说出事实罢了。问十，在很多佛陀的本身故事里，都有着人类可以跟动物互相沟通的情况，例如禅师所讲的商人与驴子的故事，是否以前的人都拥有可以跟动物谈话的能力？如果是的话，请问是用什么方法？是以语言还是以意念来沟通？为什么现在的人却没有这种能力？答十，有一些本身故事里很清楚地记载，有些动物能够讲人话，因为他们在不久前的过去世里是人。在其他的本身故事里，佛陀把动物的思想以语言来表达，因为他知道那些动物在想什么。问十一，如果一个人平时会莫名其妙地产生某些念头而感到恐惧不安，这是不是业果？他不但干扰我平日的生活，也干扰我修禅。我曾尝试不理会他，但是没有效。我应该如何克服他？答十一，我们不能说那肯定是你的恶业，因为他可能是如此，也可能是因为你不如理作意而造成的。如果要克服他，你应该把不如理作意转为如理作意。问 十二，一位还未证得禅那与观智的禅修者，应该如何对治他的邪见、恶念及不善心所呢？答：十二，他应该正念地专注于他的禅修目标，例如出入席或四大。除此之外，他也可以如理地思维，例如思维生、老、病、死、四恶道、生死轮回之苦等等。他也可以思维佛法，当他这么做时，就能防止还没有升起的邪见与恶念升起，以及去除已升起的邪见与恶念。问十三，如果一个初学禅者从小就悲观，对自己缺乏信心，认为自己无法成功，对于这样的人，我们应该如何开导他？答：十三，这种人是不容易开导的，你可以试试向他说法，以便激起他对佛法僧的信心。只是一般上他是不会很有信心地听闻佛法，若他能够继续修禅就会很好，因为如果他在禅修方面有进步的话，他就会对佛法产生信心，也会升起自信心。借学事宜。问十四，我本来想要出家修学戒定慧，尤其是学习爬奥禅法，但是我看到一些持戒清净的人不好好修行，却爱搬弄是非，批判性很强，我内心很难过也很怕，为何持戒清净却不能更包容更慈悲地对待其他人呢？答：十四，你不应该理会及受到其他人的烦恼影响，你应当记得，即使是佛陀也会遭受批评与诬告，当某人对你或其他人批评或搬弄是非时，那是他个人的恶业，你不应以相同的态度对待他。问十五，一位自认持戒严谨清净的人，一直在谈论是非，专挑别人的缺点，嗔恨心很强，妒忌心又很重，这种人的行为符合佛陀的教法吗？修禅会有障碍吗？答：十五，这种人的行为不符合佛陀的教法，而且修禅对他来说会困难。在《清净道论》里有如下的记载：在古时候，有一次，有一位长老和一位年轻比丘入某个村子托钵，来到第一间家时，他们各获得一勺子的热粥。当时长老因胃生风很痛，因此他想，这粥对我有益，我应该在他还未冷却之前喝。居士们就拿了一张木凳到门外，长老坐了下来喝粥。年轻比丘看了感到厌恶而说，这老人被他的饥饿击败了，竟然做出他应该感到羞耻的事。长老托完钵回到寺院时，问年轻比丘道：朋友，在这教法中你有什么立足处吗？有的，尊者，我是须陀洹。朋友，那么你就不必再为证悟更高的圣道努力了，因为你冒犯了漏尽者。当时该位年轻比丘即刻向长老请求原谅，而去除了由于冒犯圣者导致不能证悟更高圣道的障碍。